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探讨一份，可以说是相当震撼的资料。
没错，
它描绘的是美国一项可能会彻底改写未来战争规则的军事战略。请你先想象一个场景，一场大规模冲突爆发了，但天上飞的、海里游的，不再是那种少数几架造价几亿美元的战机或是巨型航空母舰，
对，
而是成千上万由 AI 驱动，像蝗虫一样的那种廉价的自主武器。
这就是资料里提到的所谓的地狱景象。
地狱景象，光听名字就很有画面感。
我们今天收到的这份资料是来自科技媒体 MegaPro 的一篇深度分析，标题是将海量自主武器转化为台海战力，美国 Replicator 与 Hellscape 战略剖析。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为你拆解美国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复制者，也就是 Replicator 计划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对，它背后那套颠覆性的逻辑，以及它要怎么具体应用在台海，形成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地狱景象战略。
好的，那我们就来解开这个谜团。首先，复制者计划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听起来不太像传统的军事代号。资料提到，这个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 Kathleen Hicks 在2023年正式揭示的。
对，
他的核心思想，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军方终于承认他们过去那种对精致、昂贵、长周期武器的迷恋，可能已经是一种病态了。
这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转变。你想想，过去的模式是请全国之力，花几十年跟天文数字的预算去打造像 F-35 那样，
就是集所有顶尖科技于一身的完美武器。
没错，但现在复制者计划追求的恰恰相反，
反过来了，
完全相反，他要的是廉价、海量、可消耗，而且是软体定义的自主系统。
等等，这听起来，这完全是把 Siligo 那套快速一代规模化 MVP， 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的思维，硬生生塞进了五角大厦。但是国防部是出了名的官僚机构啊，这种文化上的冲突真的行得冲吗？
你问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不只是技术转移，这是一场文化革命。
怎么说？
五角大厦的传统文化是零风险、长周期、追求完美，但 Sigu 的 DNA 是什么？
快速失败、快速学习。
对，这两种文化基本上是互斥的，而负责在他们之间架起桥梁的，就是一个叫做国防创新单元 DIU 的关键机构。
DIU 这单位是做什么的？
在 DIU 出现之前 ，Sigu 的先进技术要进入国防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为什么？
因为传统的军备采购流程，从提出需求到最终部署，可能长达8到15年。
哇，这么久！
这在业界被称为死亡之谷。无数带着革命性技术的优秀新创公司，就在这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中，
就烧光资金，活活耗死了。
正是如此。
所以 DIU 的任务就是去填平这座死亡之谷，听起来很理想，但一个小单位真的有能力去撼动整个那个价值几千亿美元、根深蒂固的传统军工复合体吗？
阻力当然巨大，但 DIU 的做法非常聪明。资料中提到，他们引进了一种叫做商业解决方案开口 CSO 的机制。
商业解决方案开口？
对。这彻底颠覆了游戏规则。过去是军方开出一份几百页的详细规格，让厂商来投标。
就是我想要什么，你做给我。
没错，现在反过来，军方只提出一个作战痛点。
作战痛点？
比如说，我需要在敌方海岸线侦测到小型快艇，就这样。然后 DIU 就向所有民间企业招手，邀请他们带着现成的技术来试镜。
哇，就等于是把问题丢给市场，让市场来提供最佳解答。
完全正确， 资料里有一个比较表，数字非常惊人
哦。
传统采购周期是8到15年 ，DIU 的模式直接缩短到18至24个月，
这差太多了吧？
而且供应商也从过去大家熟悉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那五大国防巨头，扩展到像 Andrew 这种充满活力的科技新创，这是一场真正的采购革命。
在这整个概念中，有一个词我特别感兴趣。软体定义硬体，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资料里用 F-35 战机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像 F-35 这种传统武器，它的软体和硬体是高度绑定的，就像十几年前的非智慧型手机。
啊，我懂。
要升级一次系统，可能得等好几年，甚至要把整个硬体送回原厂。
非常麻烦。
但复制者计划选中的这些无人机，它的核心价值不是那个塑胶或金属外壳，而是它脑袋里的软体。
像是它的演算法。
对，像是它的自主导航演算法跟目标识别系统。
啊，我好像懂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该把这些无人机看成是小一号的 F-35。
嗯。
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会飞的 iPhone。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重点不是那个外壳硬体，而是里面的作业系统可以每周甚至每天更新一次，让它不断学习，变得越来越聪明。这个思维转变太巨大了。
没错，硬体在战场上被打下来其实没那么要紧，因为它很便宜，可以快速补充。
嗯，
但它在被摧毁前收集到的所有数据都会回传到后方，工程师们利用这些数据连夜优化演算法，
然后第二天部署的新一批无人机就变强了。
对，可能就学会了新的闪避动作，或者能识别新型的敌方目标。这让美军能用周为单位来进行战术迭代，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完全是 Silicon Valley 的速度。
就是 Silicon Valley 的速度。
好，所以美军找到了一种方法，要把五角大厦变成一个超大型的 Silicon Valley 新创加速器，目标是快速复制出成千上万的无人武器。
是的。
但复制出来之后呢，总要有个用武之地吧？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最听起来最吓人的一个词，
地狱景象， Hellscape。
对，
没错。
根据资料，这个词是由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正式定调的，专指这套战略在台海的具体应用。
所以 Hellscape 就是 Replicator 在台海的作战计划名称。
可以这么理解。
地狱景象的核心战术概念，资料中提到一个专业词汇叫做跨域协同自主性。
嗯，听起来很复杂。
剧本大致是这样，一旦解放军发动跨海登陆作战，美军与盟友就会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快速部署数千套由 AI 驱动的无人系统。
而且这不是单一种类的武器，对吧？它是一个立体的，跨越不同作战领域的网络。
是的，一个同时在空中、水面甚至水下发动攻击的作战网络。
哦，
资料具体列出了几种类型，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好。
第一层，在空中会有大量的低成本巡飞弹，像是弹簧刀600
Switchblade 600。
对，他们的任务非常专一，就是像一群狙击手去精准打击登陆舰队的雷达、通讯天线这些脆弱的关键节点，
让这些庞然大物瞬间变成瞎子和聋子。
就是这个意思，先瘫痪他们的感知能力。
那水面上呢？
第二层，在水面会出现大量的自主水面艇 GARC， 这些无人小艇非常难缠，能在恶劣的海象下长时间巡逻。
嗯，
一旦侦测到敌方的大型船团，他们就会像狼群一样从四面八方发动自杀式的蜂群攻击。
所以你是在用一群可能造价几十万美元的无人艇去换掉一艘价值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登陆舰。
是的。
这个成本交换比听起来太悬殊了。
这就是整个战术的精髓。
嗯，
最后一层，在最隐蔽的水下会有自主的水下航行器 UUV，
水下的。
他们会在深海中布下一个动态的看不见的侦测网，悄无声息的追踪潜舰的路径，把水下战场变得对敌方来说完全透明。
这停下已经非常可怕了，但资料还提到一个词，说这是传统饱和攻击的升华。这又是什么意思？ 传统的饱和攻击不就是用海量的飞弹去淹没对方的防御系统吗？
这里的升华指的是加入了集体智慧。
集体智慧？
对。传统的饱和攻击，你发射100枚飞弹，可能会因为缺乏协调，有10枚同时打向同一个已经被摧毁的目标。
啊，这就是巨大的浪费。
没错。但资料提到，透过 AI 蜂群技术，这数千个无人单位可以及时共享战场数据，互相沟通。
他们会自己沟通，像是游戏里的 AI 角色一样，自动分配攻击任务，确保火力不会被浪费。
正是如此。
而且还会协同攻击，找到防御最薄弱的点。
对，他们会自行判断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攻击顺序，甚至可能 A 无人机负责吸引防空火力， B、C、D 无人机则趁机从另一个角度发动攻击。
哇，
战术目标非常明确，用极低成本的无人机群去消耗对方极其昂贵的防空飞弹。当一个防御系统要应对的目标数量远远超过它雷达和处理器的极限时，防御就崩溃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武器被设计成可消耗性 ,attractable。
对，可消耗性。
意思是他在设计之初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回来。
是的。所以他不追求坚固耐用或长寿命，而是追求极致的生产便捷度。
怎么说？
比如说，资料提到，很多无人机的机身构件可以直接用工业级 3D 列印来快速生产。
用 3D 列印？
对。核心的 AI 处理器也大量采用现成的商用规格晶片，而不是昂贵的军规特制品。一切设计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能够快速大量的复制。
概念听起来 terrifyingly effective, 但也非常像科幻电影。最大的问题来了，真的做得出来吗？在短短18到24个月内，要交付数千套这样的自主系统，听起来是个巨大的挑战，最大的瓶颈会在哪里？
你问到了这个计划成败的关键。这不只是组装线速度的问题，更是供应链安全的问题。
供应链？
资料特别指出，美军正倾全力试图建立一条完全排除中国零件的飞鸿供应链。
飞鸿供应链？这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有多难？
难度非常高。
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电子产业很多底层的原料、晶片封装，或是初级的电路板加工，或多少少都与中国有关。
没错。
这是否意味着成本会大幅飙升，或者交货时间会比预期的更长？这真的现实吗？
这是极其困难的挑战。这意味着所有系统里的核心零件，从光学感测器、飞行控制晶片，到数据链通讯模组，
全部都要。
全部都必须从源头开始，确保来自可信赖的国家，成本飙升是必然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会如此积极地与台湾、日本、韩国等盟友合作，试图共同建立这条安全有韧性的供应链。
我明白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首批被选中的供应商，像是 Anduril Industries 和 AeroVironment, 都不是传统军火巨头，而是专精于整合商用技术快速开发的科技新创。
而且这个计划本身还在飞速演进。资料提到，复制者 2,Replicator 2, 计划在2024年底就已经启动了。
是的，很快。
但奇怪的是，它的重心却从攻击转向了防御。他们才刚宣布要打造最强的矛，怎么立刻就开始担心盾的问题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演进，也显示出他们的思考速度。军事战略就像一场螺旋式的竞赛，当你开始大量使用无人蜂群攻击时，你必须100%假设
你的对手也很快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反击你。
完全正确。
我明白了，这就像你发明了一种无法防御的剑法，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马上研究破解这套剑法的防御招式。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复制者出的技术焦点就转向了反制小型无人机系统 CSUAS。
反无人机系统？
对，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保护像驻日美军基地、关岛，或是在印太区域盟友的关键基础设施，避免他们遭受解放军可能发动的
无人机蜂群报复性攻击。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战略闭环。Replicator One 负责建立进攻用的地狱景象，是那把锋利的矛。
嗯哼。
而 Replicator Two 则负责建立保护自己的防御网，是那面坚固的盾。
没错。
他们已经在下三步之后的棋了。
正是这样。这显示出一个完整而且快速以待的战略思维。他们不是单点思考，而是在布一个攻防兼备而且能够持续演进的局。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深入探讨的这份资料，为你我描绘了一幅21世纪战争的全新图像。
嗯，
这不再只是钢铁与火药的对决，它更像是一场演算法、数据链以及工业生产线之间的竞赛。
说得很好，透过 DIU 这样的创新机制，美国军方正史无前例地尝试将 C 股那种惊人的创新速度
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压制力。
对，从复制者计划的采购革命，打破传统官僚体系的束缚，到地狱景象这种以量取胜、以质取胜的饱和攻击战术，
嗯哼，
再到复制者二计划迅速补上防御端的缺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动态、不断演进的战略。
这确实是一场典范转移，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现实的一面。
没错，资料最后也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是什么？
就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理想很丰满，但现实中能不能真正实现数千套，甚至是美国官员提到的数万套的规模化部署，还是一个未知数。
嗯，
更重要的是，这些高度依赖数据链的自主系统，在未来战场强烈的电磁干扰下，能否维持有效的战斗力，不变成一堆失联的废铁，这依然是最大的考验。
今天我们一起剖析了美国的复制者与地狱景象战略，这确实引发了很多思考。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让你可以在听完后继续思考。
嗯，当一场战争的胜负可能不再取决于谁拥有最先进的战机或者最坚固的坦克，
而是取决于谁的演算法迭代最快，谁的生产线效率最高，谁的供应链最安全时。
这对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又意味着什么样的根本性颠覆？
感谢你的收听。